好，感谢主，今天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。啊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追求做得胜者。得胜者这个名词呢，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表达中的一个专有名词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到这三个字，每当你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哪一种人才是你心目中的得胜者呢？一般人可能会认为，只要你能够打败你的对手，只要你能够领先别人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就好像我们看奥运会有一些赢得奖牌的人是凭着他们的真本事，但是呢，也无可否认，还有一些人得到奖牌是因为别人的失误，是吧？是因为别人表现失常。也是因为别人的失败而你成为一个得金牌的人，所以说人的得胜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得胜不是绝对的得胜，这不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得胜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在神的眼中是得胜者呢？我们看在圣经里面，所有的得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的生命都曾经被神触摸过，被神对付过，他们的生命都曾经经历过十字架。那今天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要看他是如何，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得胜者的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创世纪32章22到28节。这里说他夜间起来，他就是雅各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是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。”容我去吧，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请大家注意末了的这一句：“雅各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他是怎么得胜的？他到底胜了什么？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要得胜，首先要先问什么是得胜？我们要胜过什么东西？曾经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两个呢经常吵架，那最后呢就吵到牧师那里去，叫牧师来评理。那牧师呢？首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说：“你们俩吵架，通常都是谁先让步？”那太太马上就说：“当然是我。”那个先生不服气，就说：“你还好意思啊？你想想看，哪一次吵架不是我先向你道歉？哪一次吵架不是我先向你认错？”那个太太心里也是不甘示弱，就说：“没错，每一次都是你先道歉，但你只是嘴巴上道歉，你内心里从来没有为你所做的你感到过抱歉。你虽然向我认错，但事实上呢，你是一错再错，你从来没有认真改正过你的过错。那事实上呢，你的个性不改，你的脾气不改，你的生活习惯不改。要不是我先让步，不是我接纳你这样一个人，我们的婚姻能够撑到今天吗？”这牧师听到两个人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一个比一个声音大，那就换了一个方式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吵架吵着这么久到底谁吵赢了？”两个人互相的看了一眼都不说话了。那牧师说：“那我替你们回答，我说你们两个都输了，因为你们谁都没有赢得对方的心。”那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反省这个问题之所在那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，那他要脱离这个带领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 教皇的统治哈，当时呢，他最大的对手、最大的敌人就是罗马教皇。但是呢，马丁路德却这么说，他说：“我最害怕的，最害怕的教皇啊，并不是坐在梵蒂冈里面的那个教皇，而是我里面的那个教皇，就是那个自我、那个老我，就是我自己，他才是我真正的对手、最大的敌人。”那今天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那些优秀的奥运体育选手啊，他们也说同样的话。本来呢，按照他们的实力呢，他们完全是可以拿金牌的，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啊，那么以至于发挥失常而痛失金牌。过后呢，他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往往都这样说：今天不是我败给了我的对手，而是我败给了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，是不是也常常想要胜过别人，却不知道那真正的得胜实际上要超越自我。胜过别人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就是别人比你差，你自己也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还可以胜过他。但是超越自我的话呢，就是你比你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，你今天比昨天更好，你现在比从前更好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可以不断地超越自我，你就会越来越不像那个老我，你就会越来越像基督，你在神的眼中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啊？那今天呢，我想就三点来思想。第一点呢，是要认识得胜者的定义；第二点呢，是要有得胜者的见证；第三点呢，是要不断地追求得胜者的生命。好，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得胜者的定义哈，也就是说，什么是得胜者？要想认识这一点呢，让我们先看另一个字。这个字呢，跟得胜者的意思是很接近的，但他们的意义却不尽相同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赢家。赢家呢，英文是 winner， 但是得胜者呢，是 overcomer。 实际上从英文来比较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两个字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世人常说，只要你能够在竞争中胜过别人，你就是一个赢家。可是得胜者的意义呢，却是说你必须要克服你里边的，你内心里边的那个障碍，要克服你里面的那个自我、那个老我。就像这个箴言书啊，16:32所说的：“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”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：“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”这样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赢家，相对来讲呢，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比如你花1块钱买了一个乐透，结果那你中了一个奖项，哪怕只有100块钱啊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赢家。啊，你到赌场里去，你投了一个 quarter， 结果呢掉出好几百块钱来啊，你也说你可以说是一个赢家。但是真正的得胜者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的得胜者是你可以胜过你那个毒瘾，你可以胜过那个金钱的诱惑和试探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那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啊，谁声音大让对方能够屈服，这不代表你就是一个赢家。真正的得胜者是你可以得着你配偶的心，让他心服口服的从里面来信服你，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我们千万不要把赢家当作得胜者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的雅各，他一生啊都在跟别人争胜负、争输赢，而且呢基本上呢他都赢了，可以说他是一个赢家。那么雅各呢，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哈，名叫以扫。除了雅各出生的时候啊，比以扫慢了一点，结果成了他的弟弟，好像是输给了他的哥哥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当然这个事情也由不得他了哈。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，在人生中几乎每一件事情他都要赢。你看，他从他哥哥身上赢得了长子的名分，他从他爸爸的那里赢得了长子的祝福，他从他妈妈那里他赢得了母亲对孩子的偏爱，最后呢，他离开家到了他舅舅那里，他赢得了很多的财富，赢得了很多的牛羊，赢得了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做他的妻子，还从他这妻子的身上又赢得了两个婢女，又从他们赢得了一些儿女。那么从表面上看，雅各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赢家？是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那就是神在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一个得胜的人，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，神才称他为得胜了。那一天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呢，雅各来到亚伯渡口的那一天。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神成为天使的模样来跟他摔跤。那摔跤以后呢，就带来了两个结果。一个结果呢，就是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，他就瘸了。接着呢，就是神给他改了名字，他不再叫雅各，而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最后呢，神还跟他说了一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话。神对他说什么？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妥？你觉得这句话合乎逻辑，合乎真理吗？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人可以胜过神，那这个人还算是人吗？如果神会输给人，那神他还是神吗？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说呢？你不觉得矛盾吗？要解开这个矛盾呢，我们要参照这个罗马书。对，罗马书4:3，你才能够明白。这里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那么这句经文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字，我们万万不可忽略，那个就是算。算的意思就是啊，那不真正是他的义，而是神算他为义，是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不是一个绝对的义人啊，他一生中也有污点，他也犯过罪，但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，所以神呢就让他因信称义，看他为义，这就是算。那同样的，雅各他之所以被神称为得胜者，是神算他得胜，不是雅各他真正的可以胜过神，没有人可以胜过神的。就好像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子玩游戏一样，他看到孩子在那里是那么的认真，是那么的努力，那就很可能呢，父亲就故意让步，是吧？故意让他得胜，最后呢，就算他得胜，是吧？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那我们也必须要弄清楚，那就是亚伯拉罕他因着信，神就算他为义。那么雅各他因着什么，所以神算他为得胜呢？是什么原因让神认为雅各是一个得胜者呢？要知道这个答案呢，我们还必须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7:21-22。那这里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这段经文简单的说，就是保罗呢，他觉得他里面有两个律哈，一个是神的律，一个是肢体中犯罪的律啊。那这两个律呢，就好像两种的力量在里面牵扯着，在拉锯。换句话就是，哪一个律得胜，就决定了他会行善还是会作恶。那么第22说呢，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这个是原文是人哈，就说按照我里面的人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这两个律是用人来表达的，在保罗身上呢是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里面的人，一个是外面的人。里面的人呢，就是他 跟随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，你我也都是一样哈。那外面的人呢，就是那个活在肉体中的老我，那个旧人。这个老我，这个旧人呢，在里面呢，就跟那个新造的人一直不断的在那征战。最后呢，谁得胜？如果你的新人，你里面的那个人顺服了圣灵，胜过了你肉体的时候，那你就得胜。如果你体贴了肉体，让你外面的人胜过了你里面的人，你就失败。同样，我们在雅各身上，那么看到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他里面的人，一个是外面的人。里面的那个人叫以色列，外面的人那个人叫雅各。我们需要知道，雅各变为以色列，他是经过一道手续的。那就是雅各变成以色列之前，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，他瘸了以后才变成为以色列的。然后呢，他去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紧紧地抓住神。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抓，他的一生都在抓，但他都是靠外面的人来抓，他凭着他肉体的力量，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来抓他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但是当神抓他一把的时候，他的大腿窝就扭了，他就瘸了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啊，这个大腿窝是一个人力量的所在啊。大腿窝扭了的意思就是他天然的力量没有了，他自己使不上劲儿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紧紧地抓住神不放，这是他神喜欢他的地方啊。他那个时候就紧紧抓住神不放，他要神给他祝福。神给他怎样的祝福呢？神给他的祝福就是你要成为以色列。我们必须要看到，当雅各放弃了靠他肉体力量的时候，他转过来求告神，紧紧抓住神的时候，他才成为一个以色列，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你知道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当然他的意思有好几种，有说与神较力，或者是神的王子，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他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一同作王。但是你要跟神一同作王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神先让神在你里面作王。当神在你里面作王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靠神成为一个得胜者。那么当以色列取代了雅各，当以色列胜过了雅各，当我们里面的以色列胜过外面的雅各，里面的人胜过外面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被神看为得胜。就弟兄姊妹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什么是基督徒的得胜呢？你常常跟神摔跤吗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肉体啊，我们肉体的那个人呢，常常会跟我们里边的那个人摔跤，这就是跟神摔跤啊。当神跟我们说你要好好的读经祷告的时候，很可能你更愿意去睡觉，更喜欢在那里打电脑，在那里玩手机。神说你要好好服侍的时候，你说我要看电视。神说你要好好的亲近神，但是你肉体呢却要你去爱世界。我们里边的我们外边的这个人呢，常常是跟里边的人就是这样，常常在那里交战。到最后是哪一个得胜，就决定了你在神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得胜者。基督徒这个字啊，也就这确切的讲应该是基督人啊。这三个字，我们看到基督是在前面的，徒或者人是在后面的。换句话说呀，就是基督徒呢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。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哈，我们这个徒，我们这个人是走在基督的前面的，是吧？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外面的天然人常常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人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是一个得胜者。在我们中文里面呢，这徒这个字啊，实际上它还有个意思，就是徒劳无功啊。如果我们今天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做基督徒，那你就像雅各一样，最后在神眼中是徒劳无功的。 除非你的生命被神摸着啊，你才能够得胜。当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掌权了，在你里面得胜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成为神眼中的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好，第二点，得胜者的见证。什么叫得胜者的见证呢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，有三个面对最能够试验出我们是否得胜，是否有这个得胜者的见证。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得失、面对恩怨和面对生死的时候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来思想哈，当你面对得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得胜者的见证呢？我们知道雅各他有两个妻子啊，那这两个妻子呢是姐妹，一个这个姐姐是叫利亚，妹妹叫拉杰。那姐姐呢长得比较普通，但是她很会生孩子啊，一口气就给雅各生了六个孩子，六个儿子。那妹妹呢长得是比较漂亮，也是雅各最喜爱的，但结婚很久是没有孩子。那在创世纪呢，在30章1节呢就记着说，说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有没有孩子，这是个得与失的问题啊。那拉杰呢在面对得失的时候呢，他很失败啊，他很没有见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把得失看得是太重了，他看到别人有他没有，他就嫉妒，嫉妒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其实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。那拉杰那个那就是连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的啊。那你看到别人比你有才干，或者比你有很好的工作，比你有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车子，比你更有钱，你是不是也一样的去攀比、去嫉妒别人呢？因此说，得失在得失上面很容易看出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。你看拉杰，他跟这个雅各怄气说：“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去死。”他竟然把他的得失呢看得跟他的生命一样重要。其实呢，得失都是身外之物哈。如果你把得失看得像你的命一样重要，得不到你就去死，这样的得失观不是一个得胜者的见证，而是一个失败者的见证。拉杰他最失败的是他在想到得失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人，而不是想到神啊。你看他对雅各说：“你给我。”她向她丈夫求孩子，而没有想到说她有没有孩子。她的得与失都在乎耶和华神啊。我们看到旧约中的约伯，他就不是这样子的。约伯他曾经失去了一切，他失去了财富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所有儿女的时候，你看他这么说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你看他看到的是神啊。这就是面对得失的时候这一个得胜者的见证。让我们来看雅各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？创世纪在30章2节说，雅各就向拉杰生气说：“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”雅各呢，他这句话算是说对了，他这说明他还是相信神的主权。雅各说：“我岂能代替神呢？”雅各他不是说没有我，没有自我，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。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呢，雅各当然他也有我，但他也有神，而且呢他看神是大过他外面的这个人，所以呢神看他为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对得失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也常常在得失的问题上放不下过不去呢？过去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认识一位老弟兄，他过去在中国的时候，他为主受过很多的逼迫，他吃过很多的苦。他80年代他逃亡来美国，那时候他来的时候还是蛮早的，80年代大约84年85年的时候他就到美国来了。那他那种情况没有办法，只能是申请庇护。但是呢，当律师要他跟移民局讲假话啊，编故事的时候，他坚决不敢。他说：“我的神不允许我说谎，他叫我说是有事我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” 所以后来他每次见移民官的时候，他总是诚诚实实地告知实情。结果呢，他那种对神的敬虔敬畏啊，他那种诚实无伪的心呢，是深深地打动了移民官。后来他不仅仅是顺利地拿到绿卡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得胜者的见证。那么这是面对得失。那第二点，面对恩怨，当我们面对恩怨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能够也显出一个得胜者的见证呢？面对恩怨恐怕比面对得失更难，因为得失是人与东西、人与物的关系，是吧？人跟这个身外之物的关系。可是恩怨呢，是人跟人，可能会被你记恨一辈子。如果今天你仍然有过不去的恩怨，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的见证。这个人物呢，是雅各的儿子约瑟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约瑟了，他的故事在创世纪里占有很大的篇幅的。简而言之，他在年少的时候，他受到10个哥哥的记恨和陷害，和合谋呢把他卖给了埃及的商人。后来他在埃及受了很多的磨难呢，但是有神与他同在，多次呢都化险为夷，神呢后来就是又使他高升，最后竟然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当迦南地遭受大饥荒的时候，这个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呢逃荒到了埃及。那么约瑟呢不计前嫌啊，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，包括当年害他的这些哥哥们。那当着雅各老雅各死了之后啊，这哥哥们以为这个父亲他们这靠山是没有了，心里就很害怕，就怕约瑟会报复他们。他们就一起来见约瑟，并且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啊。那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呢，那个约瑟他哭了，并且跟他们说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话跟当年雅各所说的话是一样的话呀，是吧？我们也可以听到他的话外之音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没有我的想法，我不是没有我的主张，我不是没有我的意见，甚至可以说我也可以有我的做法。但是呢，神有神的意思，神有神的方式，我里面的神大过我，所以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是约瑟他对待恩怨的态度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面对恩怨的时候，是否也用这种的态度来面对呢？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人伤害过你？是不是你要记恨他一辈子呢？还是我们可以像约瑟那样说，我里面的神大过我外面的这个人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第三点，面对生死，得胜者的见证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对生死。在这个问题上啊，我们要看从雅各的儿子犹大而来的这个犹大支派，然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耶稣啊，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首先我们必须要认知，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100%的人，是人就有人的意思，神有神的意思。在这里他说什么？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这也就是说不要照人的意思，而是照神你自己的意思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的意思怎么能够代替神的意思呢？他所说的话和他祖先雅各和约瑟所说的话是同样的一句话，这就是得胜者的态度和见证。当他面对生死的时候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神照神的意思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新冠疫情当中啊，我们常常会碰到生与死的场面，也许你自己不会碰到，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爱的亲人和朋友面对生死。当你所爱的人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你的意思呢，还是神的意思呢？我们的人的意思当然都是最好不要死啊，我们人的意思都希望 他们能够活得更长久，这是人之常情的。我父亲是一个老传道人，他一辈子都在服侍主，为了他所侍奉的这个主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遭受过很多的逼迫和患难，有多年是在牢狱或者在劳改队里边度过的。那文革之后呢，教会又重开，那他老人家呢，那时候70多岁了，还骑着自行车啊，到处去传福音，去看望信徒。他81岁的时候，他得了癌症，那发现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晚期了。半年之后，他就要回天家。作为爱他的子女和弟兄姊妹，当然都不愿意让他走，啊！但是他对我们说什么呢？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别难过，要喜乐。我能够活到今天呢，能够活到圣经所说的强壮之人所活的年岁，已经是格外是神的恩典和眷顾了。”说你要知道，我过去在监狱、在劳改队的时候，在那种饥饿。在那种繁重的劳动之下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。有时候睡在我身边的人，晚上活着睡下去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挺挺的被拖出去了。他说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，患有肝炎，要不是神特别的保守看顾和医治啊，我早就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。所以我深知道我的生命是神给的，神要我能够活到今天是有他的美意的。如果我没有多活这20几年，能有你们今天吗？那么如今神要召我回天家，当然仍然是有他的美意，我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要感到遗憾，也不要感到这个不理解，是吧？我也有感恩，一切都让神来做主。所以看到吗？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看待生死的态度。面对生死，人有人的意思，神有神的意思，但我们呢必须要顺服神的意思。这也就是说，我的意思岂能代替神的意思呢？好，最后一点，我们来看说得胜者的生命。要成为得胜者，我们要不断地追求得胜者的生命。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生命，就活出什么样的人。这生命呢，就决定一个人的所事，就是你是什么人。什么叫得胜者的生命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启示录第5章1到4节。这里说，我就是使徒约翰啊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大声宣告说，有谁配展开这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能展开、没有能观看那书卷的，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换作你和我哈，看到约翰所看到的，你会不会同样感到遗憾？你会不会同样难过的大哭呢？我相信会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神给了我们这个圣经啊，这么宝贵的书卷啊，却没有人可以展开，没有人能够看得懂，是吧？没有人能够明白里边神的奥秘和启示，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计划，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意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能让我们不难过吗？能让我们不大哭吗？所以约翰的反应他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呢，就在他哭的时候哈。那他又听到一位长老对他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这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哈，说他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，这又是多么大的盼望啊！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当约翰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看到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来展开书卷呢？来揭开漆印呢？奇怪的是没有。接下去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。是这只羔羊从坐宝座的手里接过并展开那个书卷，揭开那个漆印的。为什么得胜的狮子变成了被杀的羔羊？弟兄姊妹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启示，我们必须要看到。 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得胜者的生命？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被杀的羔羊。这只羔羊不是一只普通的羔羊，虽然被杀却是活着的。它不是坟墓里边的那个羔羊，它是坐在神宝座上的那羔羊。它既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它也是那个被杀的羔羊。我们知道狮子它是代表能力，代表勇猛，羔羊呢代表的是柔和、谦卑、顺服。那狮子呢是得胜的象征，羔羊呢才是得胜者的生命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，是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光是有狮子的外在，里面没有羔羊的生命，这样的狮子是很可怕的，它可能会给人带来伤害的啊。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实际上是有很多这样的狮子啊，不是有很多是大有能力的人吗？他们很有恩赐，但是呢，他们身上可能也会有很多刺。他们很有能力，但是他们个性呢都很强，他们很勇猛，但是却很难和人相处啊。这就是往往是缺少羔羊的生命，是缺少羔羊生命的狮子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追求那得胜者的生命啊。那么得胜者的生命呢，实际上就是有狮子的外在，是吧？外面是狮子，里面是羔羊。你有狮子的能力，那你有羔羊的生命；你有狮子的勇猛，那你有羔羊的顺服。羔羊看似软弱呀，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神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。羔羊最后的能力啊，他所得到的能力是因着顺服而来的能力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你我所追求的得胜者的生命呢？好，最后我们再来思想刚才这节圣经啊。这里说他就是雅各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亚伯渡口对雅各来讲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他过去是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渡过亚伯渡口，而如今呢，他要再次渡过亚伯渡口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所以亚伯渡口呢，对雅各来讲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关卡。正因为在前面这道路的前面呢有许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呢他做了万全的安排，是吧？先让他的家眷儿子们都过去啊，自己呢就留在河的这边。他很可能是在那里担心，在那里思想啊，我要如何来面对以扫。因为他事先呢已经派人去打听了，去探听了，说以扫已经是带着400人迎面而来。事实上对雅各来讲，这可能是对他生命的一个威胁，因为他不知道以扫到底要怎么对待他，所以他很恐惧，他很害怕，他自己在那里苦思良策，以策万一。但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神来跟他摔跤，不是他跟神来摔跤，是神来找他。神要教导雅各一个功课，神要告诉他说，在你面对以扫之前，你要先来面对我。在你面对以扫之前，你必须要先面对你自己，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因为雅各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点，就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自己很能，在跟别人争胜负的时候啊，他也一直都是个赢家，他一直是靠着他的肉体在抓，是吧？他以为靠着这个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实际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人生，我常常回顾我人生，好多的时候真是都是自己在靠着肉体在抓啊。我们人生恐怕基督徒啊，真是一辈子要学的，活到老学到老啊！真是你自己回顾一下自己，常常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来教，特别教雅各一个功课，是吧？那就是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，让他瘸了之后，让他知道 你再也不能靠你的天然人的力量，不能再靠你自己的聪明，不能再依靠你自己的财富，你要转过来依靠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当年在坐在雅各身上的，今天也要坐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啊，都有我们自己的亚伯渡口，神要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呢，还是你觉得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得胜者呢？雅各的经历必须要成为你我的经历，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触摸，要接受神的对付，而且呢，在关键的时刻呢，我们要懂得放下自己，而且在那时要紧紧地抓住神，要依靠神，让你里面的那个人呢，要胜过你外边的那个肉体，胜过你那个老我。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犹大支派得胜的狮子，就是被杀的羔羊，被杀就是死，死是通往得胜必须的路径。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死，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死透，我们就不可能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的。当使徒约翰他看到那个书卷没有人打开的时候，他就伤心难过的大哭。当我们执迷于自己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义的时候，圣经的话对我们是关闭的。大家看到没，就是像过去你读圣经读不懂，为什么后来你慢慢的越读越开窍了呢？这就是因为你不断的在里边追求，是吧？那你已经把你的自以为是，自己的唯义越来越少了，圣经的话就向你打开了，是吧？当你凭着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你一意孤行的时候，你好像觉得你什么都抓到了，但实际你什么都没得到。你毕竟等你年龄越老一点的是吧？我现在是不是有资格讲这样的话了，是吧？你回顾起来真是这样子啊！你会发现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解不开的地方，比如你在与人的关系上，你在夫妻关系上，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有许多解不开的结，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解开，你感到很无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要看到那被杀的羔羊，他可以展开书卷，他可以打开你心中的千千结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有七角七眼。我们大家知道七是神的数字，七就是完全的，他有七角，角就是能力，就是说明他有完全的能力，这完全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可以使他胜过罪恶时和死亡，更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生活上一切的难处。他还有七个眼，这七个眼是象征着就是他完全的看见，他可以遍察全地，是吧？他更能够看透你里面的光景，他更能够看到你内心的挣扎，他也看到你有雅各的那一面，看到你的人生的雅波渡口所面临的困境，他也一样的要触摸你，使你不再是雅各，而是呢，要把你里面的那个以色列的生命活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愿意放下自己吗？让神摸着你吗？当你的肉体软弱下来，败在神手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你成为得胜者的时候。这就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，在基督里得胜的意义。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把这得胜的秘诀借着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。主，你也是把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去学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神，面对自己。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，先认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谢谢你让你常常用你自己的话勉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灵里边，在生命里边重新得力，继续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，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就如此感谢祷告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